弟兄姐妹早，谢谢你们都这么准时来，我就准时开始这样子。首先呢，就是一样，上一次，请问一下，上一次之前有来上过开始上这个课的，请举手。对，那第一次来的请举手。对，哦，欢迎欢迎。对，那就是家庭事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大概有十次的课程这样子，而且呢，我们是有各个不同的讲员，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些专业跟一些就是比较熟悉的话的课题这样子，我们每一周有不同的这样子，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来参加，就麻烦签到在后面，还有就是有笔，如果想要有一支笔，可以做笔记或什么的这样子，对。就是还是一样，我很想知道一下，请问你们家里小孩是，而且你们可能会举很多次，家里有小学生的请举手，小学，中学，中学生，高中，好，大学，有没有家里有大学的？对，有几个有大学的，对啊，所以就是发现青少年这个阶段是个非常难得的阶段。充满挑战，不过呢，看他们成长过程也非常的有意义，这样子。所以我想就一样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自己本身是个小学老师，我教了20几年，这样一年级到六年级。那我小学的时候，我1到5年级是在美国，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来念博士学位，所以就把我们带来。那我是在 Fort Collins, Colorado, 所以那边是那种全学校就只有我和我两个妹妹三个中国人这样子，那也没有中文学校，爸妈也很忙，所以呢我到回台湾的时候是不会讲中文，然后从头学的，所以了解到我们这边的 ABC 呢学中文是非常辛苦的这样子，对啊，中文那个卷舌啊什么的很难的，对。那我后来是在台湾念台大心理系，然后之后我在大学跟我先生认识，在合唱团，那我们结婚之后出国，我是念UCLA 的教育和就是教育硕士和那个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这样子，对，所以背景上大概是这样子。我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是14，他们每年都一直变，所以我都搞不清楚。14岁，然后一个才刚好是变18岁这样子。那一个是9年级，等于是高一，然后一个12年级，高四在申请大学。对，所以这是我女儿 Allison， 对呀、啊。然后那我先生 Gilbert， 然后我们今天呢，另外还请了两个资深青少年父母走过来的。我还在走啦，第二个还在走 Paul 跟 Christine 到时候会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好，那一开始呢，我先想谈到你们都有讲义对不对，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心理学的背景，我记得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学到说那个 parenting 就是一些管教方法的一些不一样来讲，会影响你的孩子的就是一些自信啊什么的。所以 parenting styles 呢，就是管教方面通常就是分成三种，一个是民主式，一个是权威式，一个是放任式。那它的不一样大概比较就是说小孩，而且这是小孩的感觉，这不是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我觉得说我蛮民主的啊，可是我小孩可能觉得说no， 你其实有时候有点权威，对，所以就是说这是孩子的感觉的，对。那就是这个民主式或是权威式或放任式呢，通常就是说有一些是他们感觉到受到支持的那个的程度和受到控制的程度的不一样。民主是这个 authoritative 呢，基本上民主也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都投票表决有平衡的票，也不是这样子的。民主是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父母呢有很高给小孩很多很高的 support， 像会拥抱孩子啊，会称赞孩子啊，就是让小孩感觉很明显感觉到他那个父母的爱这样。那个控制呢是适当程度的，就是说通常就是适当是最好的吧，就是说不要太过犹不及这样。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也有很明确的要求 set clear expectations，而且呢也有适当的一些 limits 这样子，一些就是限制。 权威式的话指的比较是说父母我讲了就算，不用问为什么，比较是这样子的。那像这样子的大部分就是蛮严的，而且呢非常的严格的在控制自己的孩子这样子。那一般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也都有很多转变，那就是说不过比较，我们就是说比较来讲，因为其实这种都可以后面拿讲义，我们就是说因为其实也时代也改变很多，我们大家就是说很多也都就是有做改变，所以当我讲到说比较传统中国话，就是说比较是我觉得甚至是我们的上上代这样子，他们比较就是说权威式的这样子，爸爸讲的就算，小孩不敢讲什么，这样不敢顶嘴这种的。那另外放任式就是说想要小孩是你的朋友啊，所以呢就是不是很就是比较随他哦，要用手机用多久就用多久，怕得罪孩子，这种就是比较是放任式的。那这种的有可能是你还是有 support 他，就是你把他喂饱，他爱吃什么就给他吃，这也都有，可是就是比较是在管控方面，就是说很 low control， 就是说你基本上就随他这样子。其实像我那时候就是大学念心理学的时候的，我们那时候念比较是 child development， 是指小孩的时候呢，讲到是说 permissive 这种的管教方法是对小孩最有害的，他甚至觉得说你宁愿是权威式的有在管孩子比没有好。那最近呢研究，我后面有最后有我有在就是我找的一些那个书籍跟那个研究的东西，那后来发现呢其实在青少年阶段反而就是有一些改变。青少年的时候的就是那个研究结果呢，就是说他们发现其实常常第一个当然就是还是一样，民主式家庭的青少年呢比较能处理自己的问题，那一桌前面啊，可以比较可以处理自己的问题，成绩也会比较好，那也有比较少犯罪行为或忧郁症。那可是呢就是到了高中以上变成民主式或放任式家庭的青少年，反而比来自权威性家庭的青少年有良好的自我形象，生活满足度比较高。所以这就是说这个 implication 比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管教方法到了高中，到了中学高中呢要改变，你这时候在高压管制其实的这个对孩子的自我形象他的自信什么的其实反而就是说小孩受不了的，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是要寻求独立的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觉得就是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事实上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再去看一下比较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说青少年阶段跟儿童阶段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他另外其实这个研究还讲了一个，就是说朋友有朋友的这个对孩子的一样就是自我形象生活满足度的影响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也都要尽量接纳鼓励我们的孩子交好的朋友，而且就是说也尽量让他们邀来家里啊什么，就是说你这样一方面你可以认识他的朋友，有要是你有什么 concern 什么你也可以那个就是表达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就要鼓励他们这个朋友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再来这个讲到，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说文化差异，那所以这个讲到中国文化价值 again， 我们就是说在讲这个时候我不会绝对不是讲大家或者是说什么，就是说这比较是一般性的这种，就是说 in comparison， 就是说跟一些比较美国家庭，可是其实说实在的各个家庭都就是说美国式的家庭或者什么的也都有比较权威的家庭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我都讲的比较是一个大概的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们那而且呢就是说有时候讲的也不一定是不好，因为事实上他们后来在美国做一些研究发现，就是说华裔的这个后代在 ABC 啊什么的，他们就研究说我们本来觉得说中国家庭比较多是比较像权威式的，可是呢发现这些小孩在学校表现也很好，然后呢以后成就也很好，婚姻家庭什么的就说觉得也不错，是为什么呢？所以后来他们有说他们就发现说也可以，就是西方这边他们也觉得说也可以从一些中国文化上中国这些教导上也要学习跟了解，不是说只是把西方的一些系统放上去。 Hi Sam, you come sit here, 这是我大女儿 OK， 和 Andrea 和他的朋友 Andrea， 他们到时候有，我们最后有一个 Q&A 呢，会提供那个就是大家问问题的时候，有青少年可以帮你们回答这样子。对 ，OK， 好，那就是讲到 ，You guys can go get handouts on the back too， yeah。所以讲到这个中国价值方面，一个是服从权威，尊重父母。对，像这一点其实就尊重父母这一点就很好，对吧？就是说有对长辈有适当的尊重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不轻易表达情绪，就是说比较含蓄这样子，那比较会觉得说要面子，所以就是要面子这部分基本上就是说比较是不愿意说告诉别人自己家的 struggle， 就是说今天好不好都很好，感谢主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像在家庭小组什么的，常常就是这个部分大家就变得比较透明，就会说啊，我昨天跟先生吵架为了这个孩子的问题，另外说我也是，你知道，就是说这个面子的部分就有时候会防止我们寻求别人的支持这样子。不过就是很好，就是要是有支持系统的话，那有时候会羞辱和比较孩子，有时候就是说会讲一些话，像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或者是说人家隔壁小明怎么样，或者说你看姐姐怎么样，这种就是说都是就是比较负面的这样子。那比较重视要顺服，要维持大家的和谐，就是比较是那种就是重视那叫什么合群 versus 就是比较是就是自我表现这个部分的不一样这样子。另外就是重教育成绩成就，还有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少称赞孩子的表现和努力这样。那讲到称赞呢，其实就是说不要称赞他聪明，因为聪明是一个好像就是说 innate， 就是说你是天生的。那你要是说小孩聪明，他有时候想说啊，我要是去 take a risk， 我要是去试着做这个不成功的话，那是就表示我笨，你知道，小孩就有一些小孩觉得要维持自己聪明的形象，就不愿意去试着。所以要称赞，你要而且不要称赞小孩长相，比方说你好漂亮，好哦，什么头发怎么样什么。当然有时候还是可以，就是说啊，你今天穿得很好看什么。可是主要称赞要称赞他的努力，要比较 specific， 就说你那个有最近那个时间管理也不错，可以这样称赞。就是说比较是要称赞他的努力 effort， 因为这样他就会愿意去继续的，就是尝试错误这样子。另外呢，就是他们那个研究发现说，就是一般 Chinese Americans 在管教小孩小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青少年阶段就会发现面临很多挑战。那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代沟和一些就是价值观上面，因为这些小孩是在这边长大的，然后他看别人的小孩，别人的家庭，They yell at their parents, you know. 我们自己小孩讲说，有一些他们的小孩，他们的朋友会 yell at parents。那我们家抱歉，那个这个部分就没有，因为I don't know， 就比较，他们会发现说这个不是能够被接受的这样子。那研究就是发现说有几个，就是说。他们发现中国父母呢表达关爱的方法不太一样，他们会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小孩会感觉到爸妈为他们牺牲了一些事情，像说有些移民啊，对不对？就是说把以前过去在中国台湾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来这边从头开始，他们会看到父母牺牲奉献，然后也会看到说父母会提供孩子日常需要，会一定穿的好吃的饱这样子，或者是帮助孩子的课业，而不是用我爱你，不是这种用很明确的说 hug 这样子的方法。那所以事实上他们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孩子也都会感受到我们的爱，那只是说就是当然有时候就是说比较间接的方法，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明确这样子。还有就是呢，他们也发现就算父母没有表达爱意呢，很多孩子还是可以从父母的无言付出感受到这样子。They just knew， 这些是问一些就是觉得还蛮 secure， 跟父母有良好关系的。那问到说真的你父母做些什么，你父母有没有常说我爱你，也没有啊，有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们就会说，他们就是其实说他们 they know 这样，所以就是 somehow 父母还是有让孩子知道说他们爱他这样。那另外研究就很蛮那个，就是讲到说这些女儿们呢，他们发现说他们当看到别人的，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朋友跟别他们的外国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都可以这样有谈心啊，很亲近的时候，他们会其实会 struggle， 他们会觉得说， 会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说如果说他们的母亲是比较传统，就是比较是好像重视家庭啊，很啊，虽然他们会尊敬他们母亲，可是他们总是会希望跟母亲是比较亲近的这样子。那儿子这些孩子呢，男生来讲，他们也是，就是说大部分儿子就会看他们中国的父亲那种比较传统，是他知道说他们是供应家庭的，是权威，那可是就是说感觉就是不亲这样子。那很多女人会觉得说父亲有点遥不可及，那就觉得说没有办法跟他讲一些他们的 struggles 啊，他们的一些困难。另外再讲到就是 ABC 这个 culture， ABC 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第二代的这些。那他们呢，其实事实上 ABC 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这群人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是跨有具有中西文化的价值，他们是这个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说好听是融合，不好听就是其实这个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多的冲击，就是因为像我自己，我那时候回台湾，然后重新学中文，那时候大概5年级、6年级，那就发现一方面是文化上的那种，还有就是像在学校来讲，在这边呢，就是你自我表现，对不对？大家都就是说很强调 leadership 啊什么，在台湾就发现说，他们就觉得说你意见怎么那么多啊？然后就是说女孩子怎么那么出风头？就是这种男女，就是有时候在讲说女孩子不应该怎么样，男孩子可以怎么样，就是有这种基本上就有点那种性别不平等，而且就是很明显的一些，就是说希望你乖乖，你怎么那么搞怪？然后回去的那个我老师都对我很头痛，都觉得我非常古怪搞怪这样子，就意见很多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希望努力的这样把你压下来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啊、我们这些 ABC 事实上呢，就是像 Ignite 我们这一群，你就会发现说，像我跟他们有很多是 Youth Counselor 嘛，那我负责 Counselor Care， 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比我还中国，你知道，像我是那种小学在那个就是 Colorado 长大，吃的食物方面啊，让他们选，他们十之八九都是吃中国菜、日本菜、韩国菜，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些父母的影响力，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这些孩子呢有融入两种文化的特质，就是优点他们都有，所以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说他们满口英文，对不对？可是你发现那个价值观来讲还蛮中国的，你看他们养下一代的时候，看他们会不会重视孩子的课业，看他会不会重视说要尊敬，其实都有的，所以就说不是不好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能做的就是啊、尽量学西部好西方好的，那就是保持中国的一些价值这样子。好，下一页。那上周就是我们讲到的是关于与青少年有效沟通方法的一些技巧这样。那 again 我这一些呢是根据一本书，我写在后面是 How to talk so teens will listen and listen so teens will talk， 专门是讲青少年的。那这两个作家他们之前写的是 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and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 是指各个孩子的。那一本第一本书就是讲说普遍各个小孩的，它有中文翻译这样子。这一本的话我就不确定，因为这本是后来写的，比较是针对青少年。那基本上它的针对原则就是说比较就是跟什么年级小孩都差不多，只是说他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一些例子，其实是很有用的这样子。所以呢再来邀请我的两个演员，那个妇女组 Gilbert 跟 Allison 来演一些就是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的 Better Than Punishment， 就是不是重视惩罚，不是说哦你怎么样我就惩罚你，让你这个礼拜不准出去或什么，而是比较是说你的目标是要训练成人，对，你希望就是说这个孩子以后是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你说哈，那完全没有惩罚吗？有，可是这个惩罚是合理的后果，而且是 support， 不是只是为了惩罚这样子。对，那他们就是有几个，第一个有几个原则，1、2、3、4、5，就是我很快讲出，就是一是你可以说出你的感觉 I message， 而不是说你，不是说你怎么这样，而是说我觉得怎么样。 第二是说明你的预期，你要讲出你希望他做什么。第三个呢，是你要教导他如何改正修复，这样才有学习到，就是说应该要怎么做这样。然后第四个呢，有时候要提供一些选择，因为我们这些青少年他们在寻求独立，所以他们不想要整天就只是你告诉他说一就是一这样子。那第五个很有趣，就是如果还是没有做到 ，and by the way， 你不要觉得挫折失望，你就预期说这些学习，你就想说每样东西都要学十次，那你孩子四次学会你就觉得高兴，就是要放低的预期。如果还没有做到的话，要执行一些合理的后果。所以就是这五个这样子。好，演员们请上来，
耶、yeah, ，拍拍手。
大家好，我是 Gilbert， 这是我女儿 Allison。那我们来演一下这个里面的对话。Ellie， 我很不高兴，我发现这张警告单在你的房间地上。
我不小心打开的，我本来要拿给你看。
你什么时候才要拿给我看？这张是一个礼拜以前就寄来的。可是我心里最不舒服的是，我整个礼拜都以为你有在做功课。
我最近压力很大，有要踢足球，还有很多其他事。
那个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旁白这样的，没人在。所以呢，这个第一个说出你的感觉，就是说，基本上他讲的是我不高兴，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懒，或者说你怎么样，这样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上次有讲到说不要做人身攻击，不要说你，因为你说他懒，他不负责任，变成你就把他整个人都是讲成这样，要对事不对人，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我很失望，或者说我不高兴，你是可以这样表达的。好，再来。
Allison 啊，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你的优先次序。这个学校的功课呢，是比那个练习足球优先次序来得高。
可是，
我也预期，我问你有没有做功课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一个诚实的答案。
所以第二就是你要告诉他你的预期，有些父母啊讲不清楚自己到底预期什么，你就要想好你希望他做了什么。所以这边这个父亲讲到哪两件事，你们跟彼此讲一下他预期什么两件事，优先顺序你要考虑好，还有呢要诚实。对，我问你有没有功课写好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所以就是这方面很好用这样子。
Ali， 你所有没有做的功课都需要补做。
可是这样要花很多时间。
你可能需要花几个周末的时间来把它补上。
可是要是有足球比赛。
所以这部分就是孩子没有做完作业或什么的，该做的怎么是什么合理呢？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呢，有时候就是说，又想到说啊，这样我想想看，他很喜欢什么？像我要是我可能想说啊，我孩子很喜欢去 Great America， 那这样好了，处罚他一个月不能去。这个就变成不是，就是说不是完全跟这个有关，而是可是就是说，你要是教他的是说作业没有写完没有交，合理的结果就是什么？要补作业这样子。那有一些后果，当然就是说你要是周末需要做，可是要是有 big game 呢，这时候就变成父母可以说你可以斟酌，要是这个是那种他要是没有去就会被 kicked off the team， 你可能要跟他 negotiate， 你可以说我这一个让你去，可是你要给我排出一个 schedule， 对不对？就是说要知道，可是就是说最主要就是你要帮助他，要让他知道如何修正和修复这样子，而不是就只是说处罚没有任何的协助这样子。
好，Ali， 我看到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个就是你就暂时的离开足球队，等到你学校的功课完全的赶上。
我不要放弃足球。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 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时间分配既可以顾到学校的功课，又可以顾到你的足球队。我相信你做得到。
那句有点很重要。对，所以呢提供选择有时候就是说你就想想看说他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要打了，不要踢了。那或者呢就是合理的就是说你把功课补完，对不对？把时间分配好。那事实上说实在的就是在学校我们就是说小孩子时间分配呢常常其实他绝对不是说真的没有时间，是他怎么用他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也可以就是像在你可以多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叫他列出他做什么，而且呢帮他分析。事实上有时候还观察一下，就是说哎，我发现啊你以为你写了一小时功课，其实你只写了十分钟，哎，你其他时间都在 text 啊回这个。然后他有时候说对啊，因为我朋友问我一个数学问题，说对，可是这样子 it distracts you， 你可不可以这个时间关掉你的 text， 把这个写完再做。就是说有时候 they're not aware， 他们没有意识到说他们时间是怎么花的，所以就是说父母这部分可以就是协助。那另外就是这最后一句 everyone 来写，讲一次 I believe you can do it，
I believe you can do it。
这个是一个就是他们说 envisioning， envision 就是你看到未来，你要对它有很高的一个期望。不然的话呢，你要是有一个有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实现的预言，是这样翻译中，就是意思是说你要是预期他做不到，他最后就会做不到给你看，你要是预期他做得到，他就会做得到。所以呢你对他的预期，你就是我相信你做得到，因为他这样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你要说啊你这个以后绝对考不上好大学，告诉你他以后真的就考不上好大学，所以你要告诉他我相信你想要做什么，你只要努力你一定，就是说当然你不要说你一定能达到目标，因为你说那个也不是很实际，可是你就说我相信你可以就是达到做到很好这样子，就是这个 I believe you can do it 这个 mentality 非常重要这样子。这个对配偶也是哈。就是都要有一种那种正向的预期这样子。哦，这最后就是说如果好他爸爸妈妈已经讲到这一些了，哎，结果后来作业还是没交怎么办呢？
Ellie， 你的数学老师打电话来，他说你上礼拜一份作业都没有交。
因为教练把我们留得很晚。
所以看起来足球队的练习还是会影响到你的功课。
可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可以暂停你的足球队的练习一段时间。
我不可以这样子，球队需要我。
等到你可以把你时间安排好，既顾好学校的功课又有时间练足球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足球队。
OK， 好，谢谢，拍拍手。想要讲就是说事实上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因为像我那时候也教过中学，我们讲说 student athlete they're 什么哪一个字是在前面的
student，
They're first a student and then they're an athlete.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说不管什么事 you're student first， 本分做好之后再找讲下一个。那另外我想到就是说因为事实上他们今天在练这个呢， Allison 就想说啊，可是这样子他是被 kicked off the team 呢，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例子，想到的是说如果是这样，我们父母其实可以再做进一步。我觉得你可以跟教练联络，你可以说我的孩子最近有这个问题，也请教练 support。 有时候孩子不听你的，他听教练的，教练说 Hey you need to be doing this， Let's come up with a plan。 那小孩也许就是说你可以寻求一些其他的帮助，可以找老师谈一谈，问一下说怎么样可以 support 你的小孩，甚至想一想如果真的需要家教找家教，就是有时候小孩是不得其法的或是什么的需要一点帮助，这时候就是父母要 step in 的时候，就是说真的就是要就诊断一下说到底是什么事这样。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惩罚这样子。Punishment 指的是说像说哦作业没有交好，你这礼拜不准 不准啊、就是说或者说也许小时候他本来要去听一个演唱会不让你去听，就是说这种惩罚比较指的是说不是完全可以针对这件事情的惩罚，像需要把它写完再去练球这是合理的，因为 student before athlete。 可是呢如果说是就是说比较严苛，你就基本上你就想想看你孩子反应是什么，有一些他要是就是说惩罚还是会可以制止一些暂时的行为，可是呢变成这些小孩他们花的时间不是在自己内心，他们是在埋怨父母的时候气得要死的时候，就是说这就变成是就是你就知道说这惩罚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常常这样的时候小孩想的是说不公平，我父母真是严厉啊，或者是啊、想说嗯，我下次再找机会报复或者是什么的，或给他们难看，或者说啊真倒霉这次被抓到，就是说变成这种心态就变成不会学到这样子，所以就是那就是有一点为什么说有一些惩罚的部分呢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说实在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你就继续想说你是要训练一个成人，所以你在这个阶段就是要给他比较多的尊重，然后啊、可以就是说能够让他独立的部分让他，可是 the flip side 他还是个孩子，你是大人，所以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做一些选择这样子啊、那最后这个就想说可是弄半天我的孩子还是就是不听呢，还是没有改善呢，就是说这部分就是说你就要预期说问题可能比较深层一点，或者说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所以呢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就是说不要气馁，不要觉得说我怎么还你已经十二岁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讲，基本上他到十九岁二十岁你还是要跟他讲，你知道就是说连大学到大学有时候有些处理问题什么的还是需要，就是说我觉得你就预期说你真的需要教到二十岁好了这样子，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所以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说你需要教他们是造成他们的不造成你的不方便，因为反正你是父母你的责任就是要管教孩子，所以就是这部分就是说你就是不要气馁这样子啊、那他们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建议是说你可以请青少年来参与讨论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了解他的观点是什么，而且呢也可以从他的角度想一想。那我这里我要讲的是呢其实啊、sorry 我的两个小孩在这里，我们其实常常觉得他们讲的不太有道理就是你知道就是常常会觉得可是那是他们的思考方法，我有时候一开始听我第一个想法是说 That's so stupid you know who thinks like that right? 可是呢事实上你后来想想觉得说从他的观点他就是这样觉得啊，他觉得是 you're so stupid 你知道吗，他觉得是你们为什么这样想，所以就是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有趣的，你多问他们怎么想然后就听一听然后想想看说好那如果他是这样想的你要你从那个观点你要怎么回应，这样子会比较有帮助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以下这个例子呢是指另外一个就是谁家的小孩那个房间都非常干净整洁举手一下好吗，我们要那个那没有吗，不要客气耶谁家的小孩房间的那个整齐度是你希望可以改善的啊 OK 不错，我两个女儿自己举也都自己举手，好不好，你们俩举啊 You're OK You're OK
Well I just cleaned it
Oh yay Did you clean it by yourself or did your parents ask you to?
妈妈叫我要把房间 clean up
OK 谁在这两周内有请小孩要收房间的OK 所以呢就是这个整理房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或者是像同样这个 soccer 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把它放在下面一样的这个程序就是说有几个，一倾听青少年的观点，就是你这时候是你在听他们他的想法是什么，你就听听看。第二个呢是陈述你的观点，对，就是互相了解嘛，这好像那种心理谘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第三个呢是邀请青少年想解决问题的一些点子，就是 come up with some brainstorm。然后第四个呢是写下所有的想法。 也不要管实际不实际，就把它全部写下来这样子。然后最后第五个呢，就是可以复习写下来的所有的这些点子，然后讨论说你们哪些是同意，哪些不同意。那当然就是这时候有时候就是说，要是你青少年写出来的都是不愿意妥协的，就是说都是对他有好处完全不那个的话，你也可以提说嗯，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加上去。这时候你就可以 play your mom card dad card， 只是说就是说要就是你要谨慎啊，就是说有时候这一方面他们其实也都了解，那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就是说我们需要做这件事，可是呢就是能够的话采纳一些他们意见，也有一些折中这样子啊。好，演员耶，他拍手。
好，所以我走进我女儿的房间，然后看到很乱，就说哇，你的房间这样子，你一点都不觉得不舒服吗？
洁癖，
我也是。
对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我没有洁癖。Oh, 我没有洁癖，我有自己的系统，我知道全部东西都在哪里。而且我没地方放东西，我的衣橱满了，衣柜也满了。
啊，所以就是听一听。好，第二。
所以听起来你需要更多空间，那我是希望能够房间能够更整洁。我不希望常常都会看到你房间像这个样子。
所以不要看啊，把我的门关起来。
啊，可是问题是，就算关起来，我还是会闻到里面传出奇怪的味道，有香蕉皮，还有尾鱼的味道。
我什么都没闻到。
然后第三个是邀请青少年想想解决方法。
所以看起来会让我受不了的事情，好像你都完全没有关系。应该是有个解决的办法可以让我们两个人都满意的。
像什么？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我们可能可以坐下来一起想一想，把我们可以想到的主意都写下来，写在一个清单上，说不定我们会有一些很有创意的解决办法。
所以写下来。
好，所以所以就有一些主意。第一个方法就是经过你的房间的时候，我就把鼻子捏着。
没有，那是他讲的。你不想要这样做。
You're cursive and she's print.
Yeah, 你是
抄写
的。
OK, 好，那你念第二个。
来，他讲第一个。
你经过我房间。What?
Okay, go.
你经过我房间的时候，把你鼻子捏着，让我有自己的冰箱。
不要把食物带进房间。柜子。
让我有更多柜子放我的东西。
去买。
去买一个，去一个 thrift shop 买二手的书柜。
对，然后又是你的。
把不需要的东西送人。
让我把我的东西放在你的衣橱。
写的，然后看看哪些是合理，谁就是可以达到共识。
好，那我们来检讨这个清单，看看哪一些主意是可行的，哪一些是我们觉得不太适合的。第一个，我不想要每次经过你的房间都捏住我的鼻子。
我可以把有味道的东西丢到垃圾桶。
那会很有帮助。
我可以把我的东西放你的衣橱吗？
不行，不能放在我的衣橱。 不过如果我们去买一些新的柜子，然后把一些不要的东西送走，应该就可以清出一些空间来，给你用。
我还可以买书柜吗？
可以啊，我们可以周末去看看，去找一个书柜，如果你真觉得你需要的话。
我需要。
耶、yeah, ，好，谢谢。所以呢，他们就讲到说，其实青少年，当你愿意这样跟他讲，就光听他的想法，光愿意听，而不是就是一直反驳、一直反驳的时候，就已经他就比较愿意 meet you halfway， 你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妥协这样子。那常常青少年反应，当有经过这个过程，他们感觉到是说，觉得被尊重，会说啊，我的父母很认真听我的讲的话，我能真的说我能表达我真实的感觉和想法。还有就是他没有发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先生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 calm， 对，就是深呼吸这样子。那当然我的孩子可以告诉你说 I'm not like that， 我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可以是平静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脾气起来，我们孩子也都知道各个父母的一些个性什么的，也都会就是也都会有点忍受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要是说啊他没有发飙哎，然后而且有时候青少年就想说嗯，我自己也有想到一些好的解决办法，我其实还蛮聪明的嘛，或者说我跟妈妈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就变成 you're a team， 你们是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你对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习的一个方法，这样他以后他的室友，他跟室友有问题，或是以后的未来婚姻什么，他都可以有这些解决的方法这样子。那另外再来下一个讲到是代沟 generation gap。 我想到的是说，我们就算是假设说像我是就是对这边文化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跟我孩子还是有非常大的代沟，是那个年纪上的代沟。他们那时候讲的英文跟我们现在讲的，对，我那时候讲的英文跟他现在讲的有些不一样了，你知道，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很多像text messages， 你知道很好笑。我昨天啊，哦，还是同一个，我很好笑，是我昨天本来要改一些东西，然后呢，后来他们看一看说，Nobody uses that， 你知道吗？我说 ，Oh, okay, let me cross it out。然后他们笑说，我讲的很多东西不对，这样子。所以呢，就像 text messages， 像他们有一些什么 LOL 啊 ，LMAO 啊，那 POS 他们就说 Nobody says that。It's like parent over shoulder， 表示说父母在后面看。他们说 No one uses that anymore， 所以可以划掉这样子。对啊，那
Right？ Who has ever used that？
Okay 。所以呢，青少年他们非常愿意帮助你学习的，他们绝对不会客气的这样。那 slang 有，就是说，那像 slang 有一些像 T， 你们知道什么是 T 吗？
不知道。
谁要解释 T？ Andrea 解释 T， What's T？ Stand up， face them。Here，
OK，
用中文。
OK， T 就是像。你跟人家有 gossip 或者 information， 这样子你跟你朋友说 ，Oh， I have tea for you， 就是我有 information， 然后通常都是跟 like 别人有关系，或者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或者很好笑的事情。
对，就是那种嘛，就是讲闲言闲语 ，tea 这样子，对啊。然后what's ship？ 谁要解释 ship？ 你们知道什么是 ship 吗？你知道吗？
是不是就是说，好像那个孩子就是男女朋友直接说啊，这个在跟那个 dating
是一样的。对，因为 friendship， so they ship people， is that right？ 对 ，they ship you， 对，就是说，像我们那些 counselor 常常都会说，哦，谁 they ship you， 他们就说谁跟谁，好，来，站起来，他纠正我。
OK， 可是不一定是 like dating or anything， like they might not even know each other。就其实两个人也不一定认识，就只是你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可爱或怎么样。
So, how would you say it?
How did they say it?
You'd be like, oh, they're so cute. I totally ship them. Like
ship them， 把他们 ship 在一起，
ship them together，
就变成是一个动词这样。
Yeah，
谢谢。对啊，所以像这些其实是近年哦，近年 as in like I think like the past like year or two， is it five？ 我以为一二年，他说五年了。
8，OK，anyway，到父母这边时候都比较晚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像他们用的 Instagram 啊 Snapchat 什么的和一些其他的 app 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像我上次有讲到说 Instagram 我搞不清楚，我到现在他们一直整天在教我怎么弄我的 story 什么的，我还是搞不清楚一些怎么弄的，有时候还不小心照一张我自己 地板的照片寄出去了，赶快帮我 undo 这样子。对，那其实他们的 apps 就是说，你想说你整天在手机，你刚才有时候问他说，你手机上有什么？他们最近其实给我看了一些很有趣的手机的东西。 What's that one where you guys are dancing?
TikTok
有一个 app 叫 TikTok， 那很可爱。像我女儿他们那个 birthday， 她的生日的时候，他们就有好几个女生。 TikTok 是有一个 app， 它会有一些音乐，而且它会教你怎么做那个 motion， 你就跟着那个 motion。 OK， 来解释一下吧。我基本上，come。OK， you say it in
English， 就是它有很多 videos，然后你看到如果想要用一样的音乐，你可以用同一个音乐，然后你可以看那个 video 做一样的动作，或是你可以自己编。哈哈。
But it's not like a third of it is dancing. Oh, okay. 只有三分之一的是跳舞，我看到是他们在跳舞，其实还有别的。这样就很可爱，他就跟几个朋友没有这样弄三排在我们家，然后就跟着那边这样，就很可爱，然后弄出来就是一个小懂的 video 这样子。那对呀，然后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one something every day。 One second every day， 每天拍一秒的东西，然后他就把你串在一起，所以你就每天一秒就看这样过去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就很有趣这样子。那我们看到也觉得很高兴，而且有时候呢会看到，我也在里面，就觉得很高兴，你还在乎爸妈这样子。<笑>对呀、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像另外像 music， 就是了解他们听的一些什么音乐，memes 跟 vines 这些东西就是一些。 短片有一些在 YouTube 上，我事实上很好笑。我教四年级嘛，前几天呢，我们在就是小孩在写作，然后呢，我就叫他们讲要写一些 small moment， 就是说你们有兴趣的东西啊。所以我自己在写，我写一写，我就写说，哦，对啊，像我突然想到我先生就是 Gilbert， 我就说 Gilbert he likes trains， 然后我班上那些男孩子就笑得好大声，我就问说，what's so funny？ And then they're like， is it a meme？ 对 ，it's a meme， 我就说，oh really show me， 所以他们就去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很短的影片，叫做 I like trains， 是一个卡通，就很非常愚蠢，就是一个人写说 I like trains， 然后就有一台火车开过去吧，怎么样，然后之后那个人就这样，反正就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个影片这样，那只是说就是像这些。 你要是说可以去听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看的是什么，有时候不要说你只要整天在干嘛，而是说来借我看一下，然后跟他们学习，因为事实上呢，我就算已经学到一些，他们还是觉得我非常的落伍这样子，就是说还是搞不清楚，可是反正就是这样，他有东西可以教你这样子，所以要尽量学习接纳他的朋友、音乐、文化，那他就也会比较愿意接受你的文化这样子。 这最后面这边呢，我其实，again，我又是把第二堂那个 Cliff 跟 Jennifer 教，而且我上一次有放在我上一堂的讲义讲的说，良好关系是良好沟通的基础。那所以良好的关系这个部分 ，connections 是最重要的。不管我们怎么跟他们沟通，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像我说实在的，就是说我可以跟你理论上讲的非常好，可是呢。 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还在其中，我们的青少年还是青少年，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说啊，我都做得很好，因为事实上呢，我这礼拜呢，我就已经可以知道，我孩子也可以告诉你说，他没有那么冷，我孩子可能会告诉你说，他也没有那么冷静，他也是功课没教，就是发脾气，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不完美的，那只是说，也不用觉得说挫折，你就想到是说，反正。 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那家庭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包容的这样子。很重要的呢，倒是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学习，而且呢，要愿意花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所以就是 again 一些 家庭精心时刻，一起吃饭啊，有时候出去吃啊，出游有 hiking 什么的，一对一跟孩子去吃他喜欢吃的东西，家庭祭坛可以一起查经，或者是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唱，就你甚至可以叫他们放说，哎 ，what worship music do you like？ 对不对？可以听他们喜欢的这样子。而且呢，就是庆祝孩子的成就，有一些家庭的传统这样子。另外还是一样的，就是说家庭责任部分，孩子做家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是要有一些家庭规则，有一些家庭会议时间可以讨论一些事情 ，involve them， 要去出游，对不对？要去玩，可以问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就是自己排好，那小孩不喜欢这样子。家庭规则部分，我就想到刚那小孩不是说尾鱼跟那个香蕉皮在房间吗？我就听我大女儿就说 ，ew， 因为我们家规定是食物不能放进房间的，所以事实上预防胜于治疗。你有些东西先立好规则，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先讲好，食物不进房间的，或是说电话不进房间的，或是说用手机或者用电脑时间到几点，有一些立好的话是会比较，就是说以后比较会不会有那么大问题这样。好，那再来呢，我们要那个请 Paul 跟 Christine， 我们小组的区牧 Paul 跟 Christine 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养育孩子的经验和给你们的一些鼓励这样。耶，拍拍手。
谢谢 Stacy 哈。那真希望我四五年前就上这课哈，少了犯很多错。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 Paul， 我叫黄贵普，我太太 Christine 黄子毅。那我们有两个儿子，老大今年上大二，老二上九年级。那我是从台湾来美国，那可能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哈，就是认真念书，然后考托福 GRE 来美国念书，工作留下来这样子。那从小我就觉得说一定要很努力啊，功课一定要很努力啊，那全班叫前三名、前第一名这样，然后努力，然后进好学校，然后申请到好大学，然后就好工作，然后就得到好的升迁，然后就一帆风顺这样啊。那所以说那我对我特别老大，我从小就这样要求啊。我后来是在去 Stanford 念那个 Computer Science， 那所以从小我儿子，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够去 Stanford， 他自己也很想以后去 Stanford 啊。那所以小时候我就几乎每天都陪他做功课啊，特别是 Math 数学我很看重，其实很重要。那他也没有辜负我期望，他小学就通过什么 Gifted 的那种考试，自由学生这样子啊。然后小时候我规定他考试结果只能有两种三种可能哈，一个是全对，一个是错一题，第三错两题啊，就三种，其他就不行哈，其他不行这样，不要很严格。那我记得有一次小学好像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下课回来很紧张，往他房间里面跑这样子，他也跟我说啊，我说你干嘛？没事没事没事。害我太太觉得不大对劲啊！原来他把一个数学考卷错三题的丢到床铺底下这样子，不想让我们看到哈、啊。所以可以想到我对他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对，然后另外我对他，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sports 啊，那说从小跟他一起打棒球这样子，那他从小打 little league 也打得很好，那我要求他说，哎，一定要 extra practice 啊，一定要 work hard 这样。所以球队练完之后，我回校继续跟他练这样子。那这一切都非常美好哦。那直到进了青少年，然后我们发现说，他大概四五年级开始哈、就有那个症状了哈。好，首先就是他上学的时候，他希望我们不要走在后面啊，保持点距离，接他的时候保持点距离这样子。他想要独立的哎。然后到了大概六七年级开始，我叫他说，哎，来练棒球啊。他小时候很喜欢跟我玩。他也不大愿意练，他觉得好累啊，不想练这样。我说为什么不练？不练就表现不好这样子。哎，他开始就有人这样子。那我还继续每天看他功课啊，陪他啊，然后帮他复习、预习啊，考试这样子。那直到高中开始，九年级开始，我就发现没有办法啊，因为 因为我教他一点不耐烦，我没有骂他，他就不高兴了啊。他甚至跟我拍桌子啊，说你不想教不要教嘛，这样子啊，就不要教这样子。那时候我真的很挣扎，我真的很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那所以就冲突，就很多冲突。那他自己考不好试，他也很难过啊，就摔东西、摔笔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自己也开始去寻求帮助啊，当祷告。然后我读了很多书啊，青少如何教养青少年。那我从中开始学习这样子。那感谢神，那这时候让我看到我在公司上班，我 group 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刚好也是 Monta Vista 毕业的啊，他刚好他也进 Stanford 这样子，然后在我 group 下面，那我看到这个人，奇怪，怎么上班态度这么差这样子啊，晚到早走，然后做事拖拖拉拉，也不肯愿意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说神好像让我看到了啊，我们要求小孩成绩要好，对不对？然后才能进好学校，然后好学校才有好工作，好工作在公司才能够一路一路被提升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后来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哈，不是这样子的哈。你有好成绩也不见得进好的学校，进了好学校不见得好工作啊。那在职场上，可能大家知道啊，大家不会看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啊，完全看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你的态度、你的 social skills 啊，这是才是最重要的。我 Google 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是从奈及利亚来的女生，她从小非常辛苦，拿到奖学金，在东岸一个学校，不知名的学校，我现在还记不起来什么学校啊，大家都是黑人学校这样子，然后他就来这边。我们刚开始给他 intern 机会啊，然后看看两个月，只要表现好，我们让他变成 full time。可是他工作态度是不一样啊，他对人都很好，很主动积极去解决问题，不像那个Stanford 那个学弟啊，他就是无所谓，我做我该做的，甚至拖拖拉拉这样子。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这里，一定要名校吗？啊，一定要进名校吗？啊，名校迷失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改观了，就是改观，然后另外我也去 Stanford 当 mentor， 看到一些 mentee 哈，我说你怎么进 Stanford 这样子？那我发现说哇，这个真的是遥不可及哈。大家知道全美国大概10000个高中，对不对？那大概前三名大概不是想进 Stanford 就 Harvard 嘛，对不对？那 Stanford 每年只收2000人啊，2000人，你怎么进去？我问了那几个人真的是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有的是全国科技大赛前两名这样子，有的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前两名，有的是 AP 高中四年修了好像16门这样子。我说你怎么做到的？说我就是喜欢学习这样子。那些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期待你的小孩进 Stanford Harvard 我劝你稍微改观一下，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说那些小孩他如果进得去的话，你父母不用push他，他自己都会做到的，自己做到的，他自己鞭策自己。像我一个 mentee， 他就是说他是从蒙古移民来的，然后他大概9年级开始就主动去找化学老师做实验，然后就得到一个科学竞赛的第一名这样子，然后10年级又进入那个什么 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这样去做 intern， 他主动去找，然后10年又去做一次这样子。那这种样子 Stanford 要他们要 super star 这样子。如果你小孩不是 super star 大家尽量死了这条心这样子。包括我自己哈，对对对对，那我觉得神改变我哈，就是说进 Stanford 是 impossible 啊，这是对啊。那可是神就纠正我说，我就有一次我真的很 upset， 我说我这么努力教你，我花那么多时间下班这么累还教你，你还不愿意听这样子，然后功课成绩掉下来怎么办呢？对不对哈？那我就是很 upset 这样。可是我觉得半夜的时候，我说我不想管他了，我放弃了，我不想管了这样。可是我觉得半夜的时候，突然我觉得神好像把我叫醒，说你不能放弃他啊， 你不是要管他，你是要来这样coach，让guide他，给他一些方向，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这样子。就后来大概到十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不会管你功课了，你不会check这样的，你需要帮忙需要找tutor来跟我讲，我们帮你找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就放手就不管了。 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我儿子觉得蛮讶异的，奇怪，爸怎么了搞的，怎么都不管我了？<笑>对，那我跟他说，你需要帮我就跟我讲这样。那所以我转变是这样子，那但过程很不容易，我不感谢神啊。那我自己学到几点功课，第一个就是说关系最重要，关系，我感谢主，那时候我做了转变，如果继续的 push 他，强压他，即使他今天真的进了Stanford，可是我们关系一定会破裂。 关系最重要，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信仰很重要。那感谢主，就是说在过程中，我儿子继续来教会，继续来小组，我鼓励他。现在小组服事，那后来去年上大学之后，我第一件事带去找教会团契，他也继续去，就是蛮好的。第三件事，我觉得学到就是说，其实与其你要求你的孩子一定要拿到 A 另外，其实你要培养他受挫的能力，或者有一个字叫做 resilience 常常叫弹性还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受到tough 情况，你怎么 recover 啊 resilience 这样的。那其实可能有些小孩上大学人知道，其实真正挑战是在大学，不是高中，不是高中，甚至是大学。 我已经听到很遗憾，就是我认识的教会的孩子有两个，我认识的，他到大二决定 drop out， 不念了，为什么？太难了，我不想念了，他就回家干嘛？就打工干嘛的？我觉得这非常可惜。那与其你要求他完美，高中一定要拿 A 这样子，还不如说没关系，你有些挫折没关系，那我们 recover 我们怎么重新再来学习，如何的改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可能更重要，那所以关系还有这个信仰还有 resilience，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孩子的事情。那当然陪伴也很重要，那我儿子他是打 baseball 那我常常的接送他去比赛，那我觉得多少有些connection 就建立起来这样子。那可以的话也培养他其他方面的兴趣，像我本身我是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我小时候开始教他写 Java program， 看你有兴趣就学，长大不见得要念 computer science， 可是这是一个 option 给你这样，所以我也花时间来培养教他。 他的看他的有没有兴趣这样子。那我的分享到这边，那我太太会分享一下，她去年八月就去了一个中西部蛮远的一个学校念，然后她的改变。好，谢谢。大家好，我叫Christine。分享一下，其实
他放弃了他儿子之后，就是我来盯了。每次他有什么事情要沟通，妈你去沟通。然后每次孩子要跟爸爸讲什么，妈你去跟爸爸讲。那因为我要保持一个很 calm， 大家跟 Gilbert 有点像，我们是做中间的桥梁。反正在之后，我记得他从十岁开始就开始有那种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想法。 十岁开始的时候，他弟弟就已经觉得这个哥哥很奇怪了，哥哥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的做事的行为不太像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车上，他们两个弟弟不知道讲了什么话，弟弟是个很爱管事的人，讲了什么话，哥哥马上发飙，踹我后面的椅子。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好深，他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脾气这么的暴冲。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在青少年这段期间，尤其是在不管是在小组的服饰，还是在教会的服饰，他虽然在外表上被跟人家都谦恭有礼，但是在家里面对爸爸有非常多的意见。只要爸爸有些给他一点指导，他马上就会暴冲起来。那我就想说，这个孩子如果我要把他交在神手中的话，除了祷告之外，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最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念他。他只要一回来，他爸爸担心的事情，我通通都不念他。我就跟他说啊，你吃饱了没？肚子饿不饿？要不要我做东西给你吃？然后啊，时间差不多了，11点了，我们是不是该睡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就说，奇怪，青少年时期的妈妈怎么讲话都这么温柔？说我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爸爸很辛苦的规划了一个行程去夏威夷。大家兴致勃勃，很高兴，跟着我们，我还在拉着邻居一起去，想说有伴，青少年会比较开心。结果这位小子就关在那个花了很多钱的饭店的度假旅馆里面不出门，一个礼拜不出门。我想说，哇，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他就很坚持他自己，我不出门就不出门。可是你知道吗？到了大学以后，上帝改变了他，升到那个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大学。他每天在那边跟神有很亲近的时刻，他在反省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他从大学回来，没事就吐出一些话。他说，妈妈，我那时候夏威夷的做法真是太 stupid，我怎么会这么 stupid？ 你们花了那么多钱，那个环境那么好，我居然关在 hotel 里面不出来。还有就是他弟弟的反应最大，因为他弟弟其实很讨厌他回家，因为从小被他指使压制啊，弟弟其实很不喜欢他回家。所以他从他去大学的时候的第一天，他弟弟好高兴啊。他这个不敢跟他讲。然后后来他要回来，就是有时候 Thanksgiving， 就是从去年开始 Thanksgiving 回来，弟弟就有点紧张啊，哥要回来了、啊、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问哥哥什么时候回去啊。然后可是在这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之后呢，很大的改变，就是记得今年八月要回去的时候，这个弟弟就开始说，妈妈，我觉得哥哥变好了，我希望他不要那么早回去。我说他哪里变好了？他都会陪我玩，他帮我买 video game， 他都会想到我，生日还会送我东西，然后变得不一样了。我说哦，真的。然后后来那个哥哥要走之前，那天晚上，那个他就站在门口，那个儿子啊，我们老大他要离开这个家门的时候，先来抱了我一次。然后你们大家不了解我老大的个性，他是那种很酷，然后自觉得自己是偶像剧的男明星那种，他就是很酷的那种。他对于家人就是觉得说，我要酷一点这样，他不会做出那种 hug 你的动作这样。然后那天他 hug 了我一次之后，没多久看爸爸还在倒车，又再跑再 hug 我一次。然后我说，哎呦，这个孩子真的变得不一样。而且还说他常常那个在暑假的时候常常跟我讲，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 Mom I love you。 常常跟我讲。然后我说哦 OK OK。 然后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去的那个学校是上帝的带领吧。如果你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神会把他放去一个最适合他的学校，所以我们不用在那个成绩上太过于跟他计较这样子。好，大概就这样子。
谢谢 Paul 跟 Christine 的分享，他们都是我们就是自己也带一个小组，然后是在 Paul 区牧下，所以我们都常得到喂养，听到他们的那个走过来的那个心声这样。所以就是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要参加小组，这样有可以共同哭泣这样子。对，那在我们有一个 Q&A panel， 就是想说邀请啊、就
就是 Paul, Christine, 然后 Gilbert 和这三位青少年这样子，所以他们可以，你们可以把椅子带来坐在这里，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那他们就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这样子，可以让你知道说父母觉得怎么样，或者小孩这样子。好，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你们椅子移过去，然后给 Christine 哪一座呢？这样子，这是你坐那边的。那父母亲那边，小孩这边，然后这边。对。OK， 好，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啊，
传
牧师
是我请教 Paul 一下，那个你刚才讲到说，你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之后，他在几年级之后，啊，你就没有再继续的一直在他的旁边来督促他，然后你就放手给他，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那你自己是怎么调整？因为我现在也在增长。第二个，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比方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有没有？那你，这两个问题，谢谢。
对，很好的问题。好，那第一个就是说，我那时候做决定就是说 ，let go， let go 的这样子。好，那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名校的毕业生在公司的表现远远低于不知名学校的学生的表现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个学历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培养他的态度，比如与人沟通啊，或者承受挫折的那种态度，这个可能更重要，那所以我就决定 let go let go 的。好，至于说就是说那挣扎哈，那我做的真的我就是完全不看他的成绩，完全不看他的成绩，不管他几个 B 几个 A， 我完全不管了这样子。
因为我没看 B 的。
那我是觉得，我告诉自己，我也告诉他说，你一定有学校念，美国这么多大学，一定有学校念。对不对？不可能没有学校念，只是说哪一个学校而已，是不是你想要去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说，应该我祷告是说，求神带领他去一个最适合他的学校，不是最有名的，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他的这样子。对，那我做法就是我完全不看他成绩了，哎，我觉得不看，我觉得就不会有这种烦恼这样子。
我 Christine 还是看的嘞。对，要是很不像，还是要管一下的。那你们青少年这边有没有人可以 you want to kind of comment? The question is like, if a parent doesn't want to, well, kind of wants the student to be independent, how do you actually do that? Like, okay, 中文，尽量。Okay, English.
Okay. I think with responsibilities, it's not like teens don't want to be independent. And like my mom always says, it's like she says this thing. It's like, you know, teens want to be trusted, but like, can you trust them? No. But the thing is, you're like when you're transitioning to like teenage, there's this issue. You have to transition from when.The teen, you can't trust the teen doesn't think they should be trusted to, now the teen wants you to trust them and they want responsibilities, but you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for that yet. But then it's like, it's kind of like a cycle because the teen is like, oh, my parents don't trust me. They don't think I can do anything. So then they're just like, then why do I even have to care? Like, whatever. And then they won't own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n the parents see that and they're like, they're not ready to be independent yet. I can't trust them yet.And then the teens just think like, wow, my parents don't trust me, then I should just still act lazy and like do whatever. So, but I think in this type of thing, the parents are like, well, we can't trust them because then they're going to mess up. And then they're going to like, they don't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f we give them trust, then they might use it wrong. And then, you know, then it'll be on me as a parent. But sometimes I think teens have to mess up. You have, as parents, I think it...You don't, obviously don't trust them, give them like all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but I think it should be the parent's job to take the first step and like give them a little bit of responsibility, even when you don't think they deserve it yet, and see how they do with that, see how they handle that. And if they do mess up, then you have a right to like take away responsibilities. But if you never even give them the chance, then the teens just feel like, my parents are never going to trust me. They're never going to let me do anything on my ow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不值得，你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可是呢，我们父母就是要踏出这个信任的第一步，你要让他有犯错的一个机会，而从中学习，不然的话就变成是你不信任他，他觉得你不信任他，他就还是照样做他的那种懒散啊什么的。所以就是父母要做的是第一步，信任孩子，给他的责任，就是把那个上周我讲到说，小孩责任像是他们的 monkeys， 你不要把他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一堆猴子。你要丢还给他，让他去做，然后给他犯错的机会。可是这样的话，他会从中学习，而且这样就变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我女儿自己以前，她以前真的有就讲过一句话说：“你要让我有学习错误的机会。”It's my life， 你知道吗？她讲说是她的生活。你不让我有犯错的机会，我没办法学习。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父母就是说，常希望可以小孩说不要走冤枉路，对不对？事实上，说走冤枉路呢，就是这个学习的阶段都是神允许的，而且就是需要的，所以就是要给他们这个机会这样子。那他说就说，可是要是他们 mess up， 这时候爸妈就出来收拾啦，就说有时候就会来说啊，那你显然现在需要多一点辅导，我需要看一下你的功课或什么的这样子。对，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I have a question for the girls. I have a social media question. So, there's so many social media out there, and my daughter sometimes will tell me that a guy will contact her, that guy she doesn't know because they're somehow just connected, and then the guy will ask her out, you know, like, okay, so I try to protect my daughter. I want to join her social media, but she won't let me join her social media. She won't let me, what is that, be a friend or something?
Friend her?
Yeah, what? She won't invite me.
哪一个 social media?
I have no idea. There's so many out there. I'm so confused. And at first, so what would you recommend the parents to do, that we're just trying to protect our kids without, you know, but how do we get it if the teenagers say, no, you can't do it, or I don't want to invite you?
好，所以问题就是说，一些社交媒体现在很多什么 Snapchat 啊，什么 Instagram 啊，什么一些什么 Facebook 这些social media， 中文什么？
社交媒体，
对，那就是说问说这个方面父母要怎么样帮忙孩子，因为他说有一些男生就会从中间约他女儿啊什么的这样，可是他女儿又不愿意让他是在上面是他的朋友这样。
我试试看用中文，但是 no guarantees。我的爸爸妈妈都在 Facebook 上很 active， 你可能是他们的朋友，可是他们我两个 both my parents， 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就是 po 我们家里是发生的东西，然后呢，所以就是哦，早上好丰富 post。我们去 hiking post， right？ 所以呢，他们其实对social media 也是有 experience， 然后他们也是不知道，也是知道 what you can do， right？ 所以最近我妈妈她she got an Instagram， 然后呢，因为呢，她想要follow 我的 cousins， OK？ 因为她想要看我的 cousin 的那个 story， 就是。24小时你可以看到有人 po 一个东西，然后24小时以后就不见了。然后呢，所以呢，他就会跟我讲说，哦，我想要看你的 cousin 在干嘛，哦，我想要看，因为呢，我会跟他讲说，哦，我的表姐又在哪里 vacation， 他说，哦，我不知道，我也想要看，所以 that's why 他 create Instagram， 然后就是有这个 problem， 就是说他。也可以看到，就是我弟弟他在纽约的时候不睡觉，然后在 post， 就半夜3点在 post 在 Instagram， 他也看到。然后就我们就有这个 problem， 说 他就是 where the line between privacy、嗯、right 就是说你
私权，
对，就是说你他半夜三点睡不着，然后在hotel room 在听音乐，然后跟朋友聊天，然后呢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担心，就是说因为那个 trip 完，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去，我们要去欧洲一个礼拜，他们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在睡觉，那他到欧洲他就生病，因为他其实蛮弱的，所以他们就很担心。但是呢我们就在这边，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看他的 Instagram， 你可以，他让你 follow 是一个 privilege， right？ 他就让你 he's letting you into his life in this aspect， 就是所以呢如果他让你看到这些东西， the next step 就是说你不能去 like judge 他， right？ 这是他的 life 的另外一个部分，然后他是 willing to share， 但是他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但是呢你可以提醒我，但是你不要来骂我，你不要来说我， yeah。
我觉得青少年不会让爸妈看他们的 social media 的 like 最大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要是让妈妈爸爸妈妈 like friend 他们或 follow 他们，他们觉得爸爸妈妈会 like 会开始不让他们做一些事，不让他们 like put restrictions on their life，
限制他们，
yeah， 然后他们不想要有那种 like 就感觉像 they're gonna take away the one part of their freedom thatthey get, it's like the one part of their life their parents aren't involved in, which is like the part where it's like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那要是你们让小孩知道说，就算你让你 follow 他们 friend 他们，你不会去管他们，不会去整天在 comment on like 他们这个 post 那个 post 有一大堆意见，这样他们就会比较愿意给你们看，因为你要是就只是看一看就然后不讲什么，就这样你就可以你就知道他们在 post 什么，可是他们不会感觉像你一直都在他们旁边这样子。然后那个 creepy guy
那个恐怖的那个男生的
是 yeah that's just creepy like
really 对，那是不好，
that's just weird。
oh I thought it's very common.
No
she got so many、
huh? she got a lot of that contact。
他有看过他 like 跟他们见过面。
Okay, I'm gonna comment on that.
当这样的时候，事实上就变成你真的要介入。你这时候不是说你不会看，你要告诉他们是说，这时候就是爸妈要出来说，这个媒你要，而且你要告诉他们说，这个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是很危险的。里面有很多的 creeps， 他们讲的那种恐怖，就是那些那种变态的或者什么都有，有一些会装作是你朋友，有些装作是年轻人，可是不是，所以这部分你要严格禁止。你要说这些你就是你要 block， 不然的话你可以拿 take away her privilege， 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绝对就是说应该不要 contact 这样子。对，所以这你看我们的孩子自己都觉得说 that's just creepy， 你知道吗，就是 inappropriate 这样。
Just tell her to block them.
Yeah,
block
she did. So but she woul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 first. And then, some may be appealing to her like, you know, nice guy. So she would tell me, and, you know, she would just tell me. I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and you can't do this. Right. But she would come and tell me, say, hey, this guy asked me out. And then I start saying it, no, in a nice
way. No dating until 18. That's me. Okay. 还有什么问题吗？Helen，
yeah，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他们用那个 social media 跟那个 cell phone and computer 的时间是怎么样控制的？ How do you feel is the right amount of the time？ And how do you have the self control？ You know， because I think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parents that we always feel that you guys are on social media and it is never ended and we don't know you are doing the homework or you are really connecting with a friend, you know. I encourage my daughter to conn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you know, how can we help them to prioritize their time? I mean, even we as adults, that we sometimes we remind ourselves, oh, you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want to look at Facebook, I need to do this. So we I think we have a little bit more self-control. But I think, you know, as teen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like to understand how can we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be more in control.
Middle school perspective first. I know you're in high school, but 他刚上九年级, so can you speak from a middle school perspective?
I think like 那个 iPhone 上有 screen time, 你可以看在 settings, 你可以看你可以看 like in the past week
过去一周
yeah, okay. 过去一周用了多多，然后也可以看 like每一天大概用多久，然后你自己
对，
我有 set 一个 screen time, 就是到晚上十点的时候，它 like 我的 apps 都就不能用了，然后我有 set 是每天
so all the apps 不能用
yeah, 然后我有 set social media 的每天就只能用一小时的，然后所以用到一小时的时候他就不能用了，然后我是是他帮我设那个密码，
他给我他的电话叫我帮他设一个密码是他不知道的，所以因为那个要是要解开需要密码，可是只有我知道密码，那他不知道，所以他就没办法把它弄掉。
哦、oh, so there's a
That's good. 我不知道他有这个。
What trained you to have that self-discipline? This is difficult for a teen. Yeah, is a parent influence you or what?
因为之前我用太多，爸妈会骂我。
然
后就决定，因为他不太会用手机，所以就想说，我如果自己设这个 screen time 的话，那就不需要每次，因为我不喜欢他们骂我，然后我知道他们也不喜欢骂我，所以我想说，那样就会比较少被骂。
Okay. I think, 因为我好像到九年级才有电话。
他九年级才有一只 iPhone， 他之前是那个。
我十年级有 iPhone。
十年级才有 iPhone， 之前都是比较。
可是我现在比较少用电话，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更有趣的事可以做。可是我觉得就是 ，like a lot of middle schoolers and like high schoolers don't realize.That there are a lot more better ways to spend their time. So I think it also helps if you like take them out and like spend one-on-one time with them and show them, it's like more show not tell. Like show them that spending time with other people is actually a lot more fun and valuable than texting people or like watching other people have fun with their lives. It's like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social media 那种就是你整天都看得到别人在做什么 right? 那你就每整天都觉得别人的生活比你的还好玩，然后就觉得都需要一直在录你正在做的事，这样别人才知道你也有很好玩的生活这样子。可是我其实 like when I'm actually having fun I forget to take pictures of it, so my most memorable events are like not on my phone because I forgot to take pictures because I was too busy like, you know, being in the moment. Now, I think once they realize that they can have those connections instead of like always trying to chase other people's fun, you know, it kind of just comes naturally.
所以这又讲到家庭的这个连结和跟要吸引他们，我们要吸引我们的青少年知道。这个喜欢吃美食，这个喜欢喝真奶。What do you like to do?
Both.
对，就是要吸引他们家。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让大家过去，就是说 ，everyone think of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like a words of wisdom thing that you want to say to the audience. Okay, 就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一个中
对，我觉得就是哈，中国就是一个，就是从 control 哈，想要 control 孩子啊，到 coach 他们这样子，包括这个 social media 哈，那你可以 control 他高中，到大学你管不到了，对不对？管不到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从 control 到 coach 这样子，好，
嗯，我想就是在对青少年的时候，尽量说 yes， 少说 no。嗯，因为你一讲之后就把它推得远远了，但是有三个原则，只要大家不从事不道德、不犯罪、不伤害自己，这三个原则要符合，就尽量讲 yes， 不要说 no。 另外家长还要做三件事情，就是他们回来不要责问，不要指挥，不要批评，这样子你会跟青少年更近。
我就是选择尽量用正向的言辞跟小孩沟通这样。那我自己从小是常被骂，那我是很痛恨被骂，那我对我就尽量不骂小孩，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原则还是要守，就是你要，而且你要让你的原则清楚的讲给小孩知道。
give a parenting advice what you wish your parents do。
Aside from all her experience,
yes.
Parenting,
no, being a teenager on the other side, you know, go.
Okay,
then we'll come back to you.
Mine is, your kids don't hate you. It's not like they don't like you. It's not like they don't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you, and it's not like they don't want to know you. It's just like.Teenage is a weird time. They don't know how to approach you. You know, it's like, be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tells them what to do. You're the one that will get them in trouble. So they don't know your culture, your background, and they don't know how to approach you and be like, hey, like, do you want to spend time? Hey, can we go get dinner together? Can we eat out together? Can we spend time? Like, teenagers don't know how to do that.They barely even know how to do it with their friends, right? Because they're still not super comfortable with who they are yet. So I think a lot of parents feel like, oh,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Like, they don't care what we think. They just have their own life going on. They don't want us to be part of it. It's that they just don't know how to invite you into it.
So what should parents do?
I think parents can be the ones to initiate.The quality time, and because really, like, spending time is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to know your teen better.
对，父母要主动的邀请我们的青少年去参加。
Don't be afraid that they're going to shut you down, or like, you know, they're not going to, even if they're kind of like confused, if they're kind of like not up for it, like they don't really want to at first, it's probably more because they're not used to it.And they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react yet. So, yeah, it just kind of takes time. Because at first they'll be like, wow, my parents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me. Do they actually care about me? Or is this like a trick? But then, like, later they'll kind of be like, oh, maybe they actually just want to get to know me more. And then, yeah.
要花时间跟青少年。
我记得有一次我生气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说，if you really knew me, then you know I would never break your trust. 然后呢 obviously, 因为这时候我是生气，所以我说 if you knew me.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说我们青少年，我们 不觉得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懂得我们，所以我们会说 if you knew me. 可是from 我的 perspective, 就是说其实他们是 very understanding of 我的 point of view.可是就是说 like Samantha said, 就是有 it's not just 我们 we're very limited, right? 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我去年才会开始开车，然后呢我可以开车，我就没有跟我爸爸妈妈就是不会 always 就是教会完去吃饭或者这些东西。可是呢 one thing I really appreciate 就是说他们会That they give me the right amount of space. 然后 they also don't give me like space. 有时候就是说，亲戚 晚上他们会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 do whatever I want。Usually 我在看电视，可是就是 they 就是有这个 space。然后呢，可是呢 Saturday morning 我们会去吃 brunch， 啊，或者我们会去 I don't know travel，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 giving your chil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space， but to also get to know you more。就是说，那我现在可以开车，我有时候会带妈妈去 whatever， right？ 我们 summer 的时候有去 like a patisserie， 然后呢就喝茶聊天那样子。然后这也是就是我们两个主动，就是说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toda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这样子。所以 and that begins with 就是 giving them space. Freedom is， you know， fun。你就是我们就是很想要有自己的life， 所以，可是 once you give them 自己的 life， they'll start to realize 说，my life also includes my parents 这样子。
好，那我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很像我们，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里面，就是爱是互相包容。那我们自己做父母需要做的就是，也要常常了解，而且要常常跟孩子道歉。就是说觉得自己就是有时候脾气啊，像我是脾气有时候就起来会骂人的，所以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也不是总是，就是 I should probably apologize even more， you know， 对，可是就有时候小到还会道歉一下这样，那小孩就会觉得很欣慰这样。对，好，那就是今天课程就这样子结束这样。好，谢谢大家。